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05期明慧修炼园地。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定正念，神迹大显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号。回首20多年的修炼路，我一次又一次放下了随手可得的好条件来享受生活，但心系众生，一次又一次去开创了不同的救度众生的环境。我从一开始修炼就把我这一生交给了师父，我太荣幸了，我有伟大的师父。一，从小吃苦受磨难。我出生在一个农村贫苦家庭，一直在苦难中求索着人生真谛。姐妹五个，我排行老二，老大是姐姐，祖辈重男轻女。因姐姐是头胎孩子，家人都还很喜欢，父母很盼望二胎是男孩，结果生下我这个女孩很是嫌弃。我下面有两个弟弟，全家当宝，最小的是幺妹儿，也很受宠爱。恰恰我处在嫌恶地位，全家九口人，只有爸妈是生产队的两个劳动力，养这些人已经不容易，被歧视中管我叫嫌恶。家里有好吃的给弟弟不用说，弟弟三岁，我五岁时，大人让我在地上趴着学牛走，逗弟弟笑。在被歧视中无出头之日，更不知道世界上父母的温暖是什么。爷爷打我骂我是家常便饭，记得母亲给我五角钱报名费，说你上学读书指望你能认识自己的名字，认得男女厕所就行了。我读书成绩中上等，放学回家急忙放下书包，帮家里割猪菜养猪割牛草，晚上点煤油灯做功课，第二天早上刚天亮就被叫起床捡鸡粪，帮大人挣工分。十岁左右手洗一大家人的衣服做饭，还要三天两头承受爷爷的一顿毒打。爷爷离世后，父亲接着打我，无论我多勤快他都要打我，对我横眉冷对，咬牙切齿地说，你与我前生有一劫，张口就叫我去死。多次挨打后，几次害怕的一夜没回家，也没人去找我。1977年，姐姐读完初中，我念完小学，我与姐姐一起辍学。姐姐在生产队挣大人的一半工分，我在家除洗衣做饭外，也给生产队割牛草挣工分。那时割80斤牛草相当于大人劳动一天的工分，我有时能割160斤甚至250斤，但回家还要挨打。有一天上午割草很难受，回家躺在床上发高烧，父亲从外面进来见我在床上，说你大白天不干活躺在床上，举拳没头没脑就打我，边打边骂叫我去死。我边哭边想，我这小孩平时比他的工分挣得多很多，还洗衣做饭，父亲从不问我生病没有，竟还下狠手打我。我冥思苦想为什么，常听大人说当尼姑出家可摆脱世俗，听说武当山可修行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走，也没路费，这日子没法过。我琢磨着离家出走，但心中升起一个德字，不能走，因为一个少女往外一跑，少女的贞洁名声就损毁了，硬着头皮守住德，挨打就挨打。1985年我22岁，父亲给我包办婚姻，而且是我当时绝对瞧不起的对象。86年底结婚后，婆婆变着花样无理取闹欺负我，外加三个姑子与公公一起无人助威欺负我，日子难熬，几年都是如此。婆婆的同村人打抱不平数落婆婆，这么好的姑娘给你当儿媳，白净五官端正聪慧勤快，你当婆婆的到底想咋样？日子难熬，想离家出走，又想到一个德字，我不能走，不能丢下幼小的女儿，怎么办呢？忍受着欺凌与不如意的丈夫过日子。1987年女儿出生，我既干农活干家务又带孩子，孩子的爸爸整天游手好闲，男人的活我也得干，农村捆小麦杆草腰子手脚草腰子全村都是男人做，我家是女人做男工， 秋收过后的棉花梗要捆起来码成高尖草屋状，是一年备用的竹饭柴，本是男人的活儿，也全是我干，村里的人都夸我。等孩子大了一些，我到县城挣钱养家。1995年我不幸出了车祸，左股骨骨折，头颅里有一鸡蛋大的血块，命在旦夕，住在医院，没有家属照顾我。别人来告诉我，你老公在外面已有了家室。我听后更加痛苦不堪。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看见了如来佛，对如来佛说，按我自身条件是能过上好条件享受的生活，过称心如意的日子的。我为了得，我承受了巨大的冤枉，为了得，委屈牺牲了我的美好青春年华，为了守住这个德，我已经失去的太多太多，为什么还要我出车祸？如来佛没有吱声，抛下一根金项链套在我的脖子上，然后隐去。现在想起，原来师父早就在管我了。二，幸运得大法。1997年5月，离婚后的我到省城求发展，圆我的梦，想给歧视我的父亲、欺负我的婆婆看一看，给被我瞧不起、反而抛弃我的丈夫看看。我带着辛苦攒的10000块钱，到省城培养我的从业技能，去学习美容美发，学习大专财会。我很珍惜这钱和时间，学习很用心。美容美发毕业前夕，全班考试只有两个荣誉证书，其中就有我。毕业前夕，我到学校后面的山上玩，走到半山腰，有一个很飘逸的白胡须老者朝我走来，递给我一本转法轮。我一看是佛家之类的书，很是喜欢，用右手摸了摸转法轮这三个字，心想这书是好，可我没带钱呀，人家不会白给我呀。我不敢打开看，怕看了会爱不释手，自己没带钱，然后把书还给白胡须老人说，这书是好，您留着修身养性。他没有吱声就走了。我心里仍留恋这本书与这位老者，走了3米回头一看，老者不见了，心里很奇怪，蹲下来看树林里，没有发现行走脚步。过了两天，我在学校午休，室友从他箱子里拿出一本转法轮要给我，我问从哪儿弄来的，他说在山上玩时一个老头送的。我看了几页，跟同学说，我下午不去上课了，你上课做好笔记，回头教我。这本书我越看越爱看。我从小就想修佛，这是真正修佛的。我对着书说，这个功我想练，可是我不知道练功点呀。过了几天，师父的法身把我引到一个公园，水泥柱上写着法轮功已无交工点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我来到练功点，看到了法轮功简介，心想这个功不出偏，还能功练人，要求以真善忍的准则修心性，太好了。仔细看法轮图形，哇，太厉害了。当时想，农村村头的老百姓的房屋墙头上只有一个太极图，足以用来降妖除魔，而这个法轮图形是4个太极图，更厉害。我曾看到如来佛像胸前只有1个万字符，而这个法轮图形有5个。当时我想，我今生要修炼法轮功到底，马上请学员教我练功，当时就得到了法轮。我从小想修佛，如今师父找到我，把修佛真法教给我，我一定勇猛精进，每天与同学们一起练功学法，切磋交流，唯恐自己落后。我当时在附近几个练功点想找到那个给我书的老人，没找到。1997年工资才300元，我每月用180元租了一间房，想先精进修炼一段时间，不着急找工作。后来我选择在公司做饭或当保姆，有一个静心修炼的环境，我也放下了想找好条件的丈夫的心， 心想释迦牟尼还放下王位，在常人中要饭呢。三，坚定地维护着法。1999年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了，我与同学们一起到邪党省委上访，之后我只身一人去市委上访讲真相。我递上真相材料，叫市委干部帮我向中央转达群众意见，然后平安回家。在那红色恐怖给师父与大法造谣抹黑的岁月里，铺天盖地的都是谤师谤法的邪恶宣传，我心痛啊。1999年10月我到北京，信访局成了公安局，听说是练法轮功就抓我，被北京南苑派出所抓走。他们问我是哪人，我不说，他们就把我呈大字形按在地上，两个警察各踩左右胳膊，然后两个警察各踩着我一只腿，第五个警察按住我的头，第六个警察拿着脸盆大的电刑盘在我身上磨来磨去，那贱乎乎的叫声特别恐怖，一般人不受刑都可能被吓死。我当时心里想，我用生命来护法，我是大法弟子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我反复背着师父这句法，结果电刑盘坏了，他们修好后又来搅我，我继续背这句法，没有感觉到有电，只是场面太吓人，我不怕，继续背这句法。最后电刑盘彻底破散掉，他们把我扶起来，我很平静，只见他们个个满头大汗，还问我是哪里人，我也不说。一个警察用针去刺我的腋窝，另一个警察制止说她还是个小姑娘，就免了吧。其实我那时35岁了，女儿都12岁了。接着他们叫我去卫生间洗手，然后把我领到大门口，我回头一看一个人也没有，大门也开着，这是暗示我走呀。可惜当时没有悟到这一点，后来辗转回到户口地，被非法拘留了一个月。2000年10月12号，我再次只身一人上北京，一路上有便衣拦截，打算洗好头发，擦上口红，在火车上一句话不说，争取到北京。到达天安门广场看了看，心想打个坐抱轮太简单，还是买布写横幅吧。转念一想，一个人打横幅不够壮观气势，怎么办呢？师父又把我的智慧打开，我东瞅瞅西看看，哪里有像法轮功学员的，我就去试探。我来到一群面善的人面前说，我能坐这儿吗？对方说能。我说你是哪里人？对方说是沈阳的。我说你曾在哪个大学念书？他说是某某大学。我说我们老师教给我美妙的诗句，不知你见识没？你听，悲壮历史流水去，浩气忠魂流世间。选自红吟游岳飞庙。对方说出了下两句，千古一庙酸心处，只有丹心找后人。选自红吟游岳飞庙。我们会心地笑了。师父打开我的智慧，我联系了很多同修一起切磋交流，他们都是外省同修，第一次来北京，不知怎么做，我牵头，大家一起站出来为大法鸣冤。我们商量到商店买布、毛笔、黄色颜料，然后到北京新华书店查字典，把横幅上写上中英文。我们在旅店悄悄写了五六个横幅，上面是英文，下面是中文。那时我心无杂念，智慧是开着的。我教他们横幅不能一卷到底，不然到时没等横幅打开就被警察抢了，白来这一趟。示范着把横幅来回叠成长方形，这样两边都有布头，到时好把横幅迅速成功拉开。我建议横幅不能放在包包里，以防搜包，就放在上衣或夹克里。在旅店我示范给他们看，右手从胸前摸到横幅布头，拿出后左手迅速拿出另一头，夸一下，3秒钟拉开。 大家反复练习，心里都有了底气。师父给我智慧协调，正念较强的和胆小的做搭档。我把每个两人组安排好，六个条幅，12个人，还有其他去报轮的同修，并嘱咐他们，去天安门的公器上不要说话，有便衣。下车后，一个人在前面领头走，后面人跟着前面的人走，但前后左右要离两米多的距离，看上去都不认识。散之有形，有整体，看着目标各走各的。到达天安门广场行走时，若有人问话，不搭理，只管走自己的。2000年10月18号这天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这一大群法轮功学员按照事先说好的要求，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后，六条中英文横幅摆开20多米远。这时从天安门右侧过来很多海外旅行团，挡住了巡逻车的通道。全国各地很多大法弟子都来参与我们横幅前的报轮。六条中英文横幅呈一字形摆开，气势特别浩大，引来西人法轮功学员看着横幅念着法轮大法好，念完与同修们一起报轮，然后前后照相，然后又来一对西人夫妇学员也喊着法轮大法好，并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。西人学员都走后，我们还举着横幅，当时场面之大，时间之长，估计至少有半个多小时吧，加上中西方大法弟子一起证实法，估计30多人，好不壮观。后来武警来抢横幅，从右往左抢，抢到我这儿，我把横幅往身上一裹，武警只抓了我一个人，有三个人赶来护我的同修也被抓，当场绝大多数同修安全离开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四，看守所所长给我道歉。上访后，我被抓到驻京办，后转到我弟看守所。当地国保队长与我目光一碰，他说：“完了完了，共产党完了。”过了几天，法审科非法对我提审，说：“你去北京干了些什么？”我说：“那我说一句，你写一句。我去北京护师护法，还我师父清白。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取消对我师父的攻击。在看守所，我不被监规，只被法练功。一天，一个姓张的所长值班见我练功，他指着我说：‘不许练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’我说：‘你知道吗？法轮功叫法轮佛法，是修佛的，你得罪佛法对你好不好？人要富贵心要好，你今天当这个所长是前生修的福分，你只能增福，不能听谎言损福分。’他明白了真相，说：‘今天该我值班啊。’我说：‘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’他说：‘那就成了斜视眼了。’我说：‘对，只要看见我练功就变成斜视眼。’从那天起，他再也没有说过我，还帮我把鞋子拿到外面去晒。有天早上，我正练功，被一把手所长看见了，他静静地看我把第三四套功法练完，不吱声走了。之后女狱警怒气冲冲地叫我去他办公室，训斥我说：‘你今后再练功，我就把你的头发剪掉。’我平稳地微笑着说：‘好啊，你剪啊。你知道吗？法轮功叫法轮佛法，所有坚信者要修成菩萨或者如来佛，等他们修成回过头来看看，当年呐，我练法轮功按真善人做好人修佛，共产党还抓我坐牢，而且那个狱警还剪了我的头发。你看看你看看，你说你做了件什么事儿啊？’他转怒为笑说：‘你真像我姐姐。’他说：‘你知道吗？是所长训了我，我急了才说你的。’我说：‘我们修的是佛法，你为修炼人承担一点，你将得到几倍的福分。’他明白真相，很开心， 端茶给我喝，拿花生瓜子给我吃，说你以后练功不要一天到晚不停地练。我说我们师尊没有教我一天到晚练。女狱警说你还称师尊呀？我说对，是师尊。他一字一句地说，你真是你师父的得意弟子。有一天我练功被一个脾气暴躁的叶所长看见了，他暴跳如雷吼我，啊，你还在监号里练功啊？他骂了一些难听的话，说你给我跪下。我当时心想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将成为伟大的神，我怎么能给你跪下？他怒吼喊了两声法轮功，我没理他。当他喊第三声的时候，哇的一声倒下去了。监号里的犯人都惊呆了，犯人缓过神来说，叶所长遭了报应，不知道有没有生命危险。大约过了40分钟，叶所长在望风口柔声细语地说，你们喝不喝茶呀？监号里的人又惊呆了，马上反应过来说，喝喝喝。接下来监号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，我们平时谁感冒了讨口开水喝没门儿，还遭训斥，可我们今天谁也没去讨茶喝，他作为警察自己找上门，寻着要给我们茶喝，玄乎。一个贪污的会计说，叶所长前一刻怒吼着要人家跪下，后一刻小声细气要给茶喝，他害怕了，保命要紧。一个吸毒的人说，刚才突然倒下去是被吓住了，体验到法轮功有神威。不一会儿茶端来了，一个养鸭打架的人说，叶所长悟性好，得罪菩萨一炷香，得罪父母一碗茶呀。他用一碗茶表示向法轮功弟子赔礼道歉，赎回罪过。这件事犯人警察都亲眼见证了神奇，很震惊，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功显了神奇。五，队长停职写检查，吸毒者给法轮功学员念检讨书。这次我在看守所被关了70多天，国宝大队长说，你一次又一次去北京写个保证书就回家。我不写，他们把我送劳教一年，检查身体不合格，当时不知用正念否定，公安开后门让劳教所把我收下。进了劳教所要我走军训，我不动，队长大骂，劳教所纪委书记把我和几个不动脚的法轮功学员叫到一边，让我们一起听口令走军训，我们也不动。最后我动了一下，面朝纪委书记低着头，这时他说，我虽然不好看，你们抬头看我一眼啊。我微笑着说，你好看啊，是因为我们心里很难过，大法在人世间遭到迫害，师父的名誉遭到诽谤，我们很难过，没有心思走这里的军训。要理解我们信仰佛法在做好人，你虽然是党的书记，但你不必感谢党，你当领导干部是你前生的德变的福分才当这个官的，唐朝没有党，宋朝清朝没有党，照样有当官的有钱的，对不对？兼听则明，才能辨别是非，你能为好人说话，你就在积德。纪委书记见我们很善良，说以后你们有什么心思可以给我写信。我们都笑了。在劳教所警察叫我干的我都不干，他们不允许的我都干，比如背经文练功。有一天我们集体大声背师父的经文，吸毒者用麻布臭袜子塞我们的嘴，但没堵过我的嘴，我们最后还是背完了。大家都去上厕所，只有我和姓魏的包家在寝室。魏说，你们晚上练功，白天背经文，干部就爱让我制止你们，白天晚上累得我不能睡觉。我好心地说，你现在睡吧。魏开始骂人，他过来几脚就把我踹倒在地上，其他包家拉我起来，我就是不起，同修来拉我，我还是不起来，因为我知道我现在需要抓住机会反迫害， 睡在劳教所地上，当然没正常秩序。警察来了，很担心地指着我说，你不要把他们都感染了，指的是反迫害。同修们到晚上商量着集体绝食抗议，包家打人。事情闹大了，惊动了所部，女纪委书记来调查我，我智慧的实话实说，当时背完经文了，我关心姓魏的，叫他睡觉，没错，他说他脾气不好，要打人，劳教所学员不准欺负或被欺负，劳教所还有没有纪律？纪委做了笔录，打人涉及劳教所纪律问题，也涉及十几人绝食到人命的问题，一把手队长有责任问题。纪委书记听我讲真相，明白了真相后维护我。处理一件事，姓魏的吸毒者给我和全分队法轮功学员念检讨书，一把手队长停职写检查，全大队关法轮功学员的监视，只留一个吸毒的包家做卫生，其他的全部撤走，并在法轮功学员中选班长。后来劳教所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严管，严管期间恶警强迫法轮功学员喊干不好，我们法轮功学员都不喊，警察开始把一个大法弟子拉出去，脱去大法弟子的鞋子，用电棍电击脚心。我在班上对大家说，你们干不好，我自然说你好，怎么强迫我们喊干不好呢？吸毒者把我的话报告给了警察，警察觉得我带头影响全班人，破坏了他的规矩，把我叫到一边谈话，警告要迫害我。我说，你干部在学员心目中好，人家自然说你好，可是你用国家警械器具打我们喊你好，这对不对？你虽然是警察，你没有绝对的权利，我是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，我有检举权、投诉权。之后此事不了了之，警察再也没有要求法轮功学员喊干不好了。在劳教所，我不但没有被转化，而且还反迫害，后被加刑十个月后，堂堂正正回家。派出所所长对我说，听说你把劳教所的牢底坐穿都不转化，劳教所的牢底没穿呀。我说，我带着法轮大法好进劳教所，又带着法轮大法好出劳教所，你说穿了没有？所长点头佩服。六，六一零主任明真相，给我安排编制干部职位。2004年我在省城打工，忽然心生一念，要去给我市国保大队警察讲真相，说去就去了。我把我写的真相材料给一个警察，他认真看了两遍，我说你们都要看，他说我们全体学习。有的警察给我端茶递水，说佩服法轮功，经住了打压不简单，只有指导员不完全接受我讲的。我说，你在公安局上班拿这份薪水是你的利益，我救的是你的生命利益，是千万年的根本利益，你在这个职位上帮助法轮功，那可话在人说，事在人为呀，是对你有好处的。我被迫害，出生入死，不记恨你，来救你才是对你真的好。他听明白了，说你去不去市委那边讲，他们比我们权力大。我说我去，他们打电话给610主任，说某某指我要去。我到610主任办公室，第一句话就说，人民群众与国家干部沟通交流是好事，能消除隔阂。他笑着递茶给我，我讲了法轮功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佛法修炼，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世界上所有生命做好事坏事，将来都会有一个报应，人人都要为自己负责。他表示不听一面之词。我又讲了中国是神传文化的国家，他瞟了一眼办公室其他人，顾虑地说，我不信神。我说 我尊重信神或不信神的人。但你还记得吗？我看到新闻联播中说邓小平去世，他女儿还给他烧纸呢。主任笑了笑说，那是寄托哀思。我说，寄托哀思是带黑袖章和花圈去表示，烧纸是什么意义？就是信神信鬼，就是把冥币烧过去，让死者灵魂在那边有钱用。610主任开心地笑了。我接着说，中国权力谁最大？政府工人的宪法最大，是吗？连国家主席必须遵守，是吗？宪法第36条，公民有信仰自由与不信仰的自由，任何人不得歧视，对不对？而且人民群众有监督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使权。如果谁违反了宪法怎么办？给我造成了伤害，劳教了我怎么办？再按宪法第41条，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给人民群众造成伤害必须赔偿，对不对？610主任听了我的话被镇住了，拿起电话对下属书记说，给我在某机关安排一个人的工作岗位，某某，指我，在我办公室。镇里书记说，没有干部编制了，干部编制安排满了。主任说，满了也得安排呀，这事交给你了。主任放下电话回头跟我说，我是他们的上级，说了算，你先回去准备上班，我们的态度就在补偿你。过了几天，我这个坚决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到民政局下属的一个机关当副职。以往的副职与正职是在24个书记里面选出的领导，全单位只有一个正职和我一个副职。当地群众看我连跳了四级，不可思议，因我从未当过干部。那些年轻有为的、有本科文凭的都求不到我这个职位，而且我没有本科文凭，还是40多岁的人，神奇般的由政法委书记用专车接我去上班。我到单位一看，我所领导的职工都是有背景关系的，比如主任的老婆、书记的侄女等。我当了干部就有机会与上级干部同桌吃饭，一个镇里的常委跟我说，大姐，我敬你一杯，你来这儿工作，我投了你一票的。我说，谢谢你，我法轮功弟子以茶代酒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得福报。然后同桌的市委领导对我说，到下个月底搞选举，一把手的岗位非你莫属。在工作期间工作量少，我骑自行车到处讲真相，与一把手协党书记讲，他表示对地主、富农、信仰都能理解，我本人也是真相。很多人都知道我这个法轮功弟子公开到北京上访，不听江泽民的话，讲我出国留学，只被非法劳教，回来当干部，而且连跳四级，传为佳话。后来在修炼中起了欢喜心，有漏。在中共协党开会期间，在上班路上被一个不相信真相的警察扣住我的自行车，抓我去市洗脑班迫害。在市省洗脑班我都没转化，反转化了两个学员，表示回家要修炼。我回家第二天到派出所去要回自行车，刚进派出所门口，所长迎面向我走来。我洋洋洒洒地说，刘所长，大法弟子回来了，我来取回自行车。所长说到车棚去拿。我到车棚一看，自行车坐板坏了，正好碰到那个抓我去洗脑班的同性警察。我对童说，按道理警察损坏群众东西要赔，给他讲真相他拒听。他说，你一个法轮功还想索赔呀？说着提起我的自行车朝墙上摔去，摔坏了。我说，我要投诉你，你居然故意损坏群众的东西，故意损坏警察的形象，故意违反警纪。我立刻打电话到市公安局纪委投诉同警察的违纪事实，市公安纪委回复我说，你跟派出所一把手说叫他赔你，你是愿意赔一辆新自行车还是赔偿修理都可以，如果所长不赔，我们公安纪委责令派出所赔偿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要他们赔心的，修理一下能骑就行， 目的是让警察知道法轮功不应该被迫害，树立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正面形象。派出所换了新警察，需要讲真相。四天我到派出所，正好遇到副所长，他说自行车你先修好，然后拿发票来我这儿报销。如果我听了他的，我的正实法的目的就泡汤了。我不同意，我说我是按最高标准真善人做好人，修炼的是千万年不遇的法轮佛法，谁迫害了修真善人的佛弟子是有罪的。现在的人道德发生了扭曲，败坏了，像一筐烂苹果一样，谁明白真相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谁就能变成好苹果。我在救人，剩一个好的苹果就多留一个。如果一筐苹果都烂了，只有一个好的，我都珍惜这一个。你说筐里剩下的烂苹果应该丢到哪里去？你我有缘，你明真相得福。再说你是上级纪委按规定责令派出所赔偿的，更主要的是迫害法轮功弟子有罪，必须偿还。副所长明白真相，说过几天来拿车子。当地群众知道同姓警察因为跟法轮功过不去，又挨上级批评，又记过扣分，划不来。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，这件事带来很大的正面影响。我侄儿说，一，法轮功真神，现在警察损坏群众东西是不赔的。拿我来说，2003年闹非典，我正当经营网吧，警察把我的几十台电脑全没收，一台都不给我。法轮功在被打压的情形下，一个小小自行车被弄坏了，派出所放下架子，丢了颜面给赔偿修好。法轮功庄严伟大，而且大法弟子因反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还奇迹般的当上了干部。当了几个月的干部之后，当地镇长、党委书记、群众，很多众生都听明了真相。我感到在这里的使命已完成，于是我决定辞职到省城去继续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七，省厅长训斥所长干部们，法轮功就能打。2005年我正式开始劝三退救人，走到哪里打工就在哪里劝三退，水泥厂、锯板厂、拆迁公司等。在劳务市场遇到一个司机，给他讲真相。他说很多人给他讲过，知道法轮功好，他曾经入过少先队，不敢退。他说共产党有枪。我说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说共产党的枪杆子厉害，还是上天的瘟疫厉害？他反应过来说我退退。这个司机说共产党枪杆子再厉害，瘟疫来报应的时候连部队都完。2006年我女儿也来省城打工，得了法，与其他同修住一起，很精进。我一直没有房子，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，把救人放在第一位。我打工少攒点钱就停工，专门去救人。这些年每隔一段时间就这个状态。师父给我智慧，在密集度很大的人群中搭上话后，左讲左明白，右讲右得救，几乎没有反言的。走在大马路上，如入无迫害之境，三两个明白真相得救的有，一群一群劝退的也有，有的含泪核实，有的向我敬军礼，也有高喊法轮大法好的。截至2010年，我劝退人数已10000有余，这都是师父加持做的。2009年，在我所在的打工的省城绑架了一男一女同修，女同修的侄女找到公安分局国保要人，被警察踢了几脚，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我琢磨警察不讲法律，我有监督权，监督上级公安纪委讲法律，于是我写了投诉状，亲自陪同同修侄女去市公安局找纪委。我与值班的说明来意，他帮我打通纪委电话， 我反映事实情况后，公安局几位工作人员下到一楼，看了我写的状纸，里面有法轮功真相。其中一条，某某警察严重违反警察法，严禁刑讯逼供，不准体罚和变相体罚，打人必究。我叫其侄女把裤管撸起来，把腿上的淤青给纪委人员看，他明白真相。豪毅说，海外的法轮功是自由的，你们稍注意点安全。说完拿起电话给下属公安分局纪委说，某某警察违规，投诉人在我这儿，我看到人家腿上有伤痕。市局叫我们来到公安分局解决问题，政协较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。在两周内，我们遇到了困难和推诿，共产邪灵和旧势力想叫我们放弃投诉，被我识破。我很冷静，他们不马上处理，也得按规定在30个工作日之内处理。我不急，绝不放弃。最后处理结果是，打人的警察在纪委的亲自责令下，郑重其事对同修侄女说，我代表全体公安警察向你赔礼道歉，今后有什么事要帮忙的，留电话给你，找我。私自投诉有力地震慑了邪恶，从此再也没有警察到同修家骚扰过。群众说，现在警察伤害了多少无辜百姓，从不道歉，给法轮功家属道歉是不可能的事，神了，真神。再说这次被抓捕的男同修，是市公安局要抓捕的所谓重点人物。男同修的牙齿被打掉了，再投诉呢，市公安局与市国宝是同级，同级不好查处，怎么办？而且做这件事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我既没住房，也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，也不知道做了效果会怎么样。考虑再三，我决心放下自己利益，把助师正法救同修放在第一位。我考虑怎么着手开创路子，与同修商量，大家都认为太难，又具危险，无人与我配合。我下定决心，我一个人也要做，琢磨着投诉到省公安厅，于是先到公话亭致电114，查到省公安厅的地址，用笔记下来，然后查省公安厅值班电话，通过值班室电话查到公安厅纪委电话，完了回家开始写投诉状，写好投诉状到邮局办理挂号信，一周后到邮局查询说省公安厅已签收。接着我打电话到省公安厅纪委，询问某某寄件人信件收到没有，他们不敢承认。我说，你这里不是皮包公司，是堂堂的服务于群众的省公安厅，我寄出的是挂号信，邮局查到你们已经签收。公安厅纪委吓得答应再帮忙找找，本意是想扣押的，但改变了态度。过了一周，我又打电话，公安厅纪委工作人员跟我说，是某某法轮功的投诉案吗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说，我是家属。对方说，我收到很多法轮功案子，贪污的案子好办，你这个案子我们害怕呀。那意思是想推脱，让我放弃。我心里底气十足，觉得我们是最正的，其他的都没考虑。我说，中国最大的权威是宪法，对不对？宪法第36条允许信仰自由，是不是？你不管法轮功不法轮功，谁违反了警察法，严禁刑讯逼供，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，这条法纪就得追究。国家设立了公安纪委，查处违法警察是你的工作。如果你不受理我的投诉案，这一层的法将无存，你的办公室将无存，你坐的椅子将无存，你墙上的制度将无存，你的一身警服将失效无存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只有向国家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说，哪个部门谁把警察法废除了，把国家设立的公安纪委查处职权废除了。师父给了我一连串的智慧，好像他们自己很快会把自己弄下岗失业了，非常害怕，把我当上级似的说，你不着急，不急啊，我马上向我们厅长报告。我的投诉案在近一个月的过程中，其中需理智地给公安厅纪委讲真相。附近一个同修愿意帮我传递信息给被打的男同修， 告知案子走到哪个环节，准备接受赔偿。过程中我发好正念，学好法，才能正念足。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用拳头把一个无缝钢铁水管锤破了。梦中我根本不看它铁不铁的，就是拼命的锤，终于被我锤破，水喷涌而出。早上醒来觉得这是好事儿呢，醒后悟到把中拱的铁机器锤破了，接下来可能还有小铁块要锤碎。我去打电话问省公安厅几位查处结果，公安厅几位工作人员答复我说，我报告了我们厅长，我们省厅作为上级把你这件事向市公安局传达了，市局会完成我们上级交给的任务。于是他们把市公安局纪委电话给我了，我给市公安局纪委通上电话说，我投诉了有关打了法轮功学员的案子，是省公安厅转你这儿的，叫你完成这个任务的。对方工作人员说，法轮功是政治打压，免谈，还说了些不敬师父的话。师父给予我的智慧来了，每句话都能扣住他。我说，宪法允许信仰自由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你的职责是查处违纪警察，你不必对法轮功修炼者犯罪，对不对？作为公安服务群众管坏人，刑侦科管刑侦科的事，法审科管法审科的事，你纪委管你纪委的事。不管警察抓了打架的也好，贪污的也好，警察打人或体罚就是违纪，群众投诉了你就得行使职权查处。并且我这个法轮功被打的投诉案，不但是你的上级公安厅转给你该完成的任务，而且是你上级授权你为法轮功弟子说话的机会。今天你碰到天大的好事儿，深了说，你也曾经是我们师父的亲人，我的投诉促成你堂堂正正行使权力得福报，这破天荒的好事儿哪里找？堂堂正正为法轮功弟子说话，你摊上这难得的美差机会，让你生命有光明前程。你听明白了，都是给自己做的，既合理又合法，还能得福报。对方激动地对我说，不着急啊，不急啊，我后天安排吴处长处理。我悟到就是利舍巨难，大法弟子把铁锤破，众生才能得救。过了些时候，我向市公安局纪委讨答复，纪委工作人员把我当上级领导似的，小心的轻言细语回复我说，你不知道啊，这个被打的法轮功学员是市公安要抓捕的重点人物，他们有恃无恐，根本就不买我们的账，很狂啊，贪污的我们好处理，我们搞不过他们国安啊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案子是你投诉到省公安厅的，然后转给我们查办，我们搞不动他们怎么办？我们只有向省公安厅报告。结果厅长亲自来了，开了全市派出所所长及所长以上干部领导大会，训了他们。大会上厅长讲话的氛围我们都很紧张害怕。厅长训斥说，谁叫你们打人的啊？谁给你们的权利？法轮功就能打？从今以后每个所长都在派出所值班台上摆上纪委投诉电话，谁都可以投诉。我把这些好的结果告诉同修，同修们听了很有触动。有同修说，这次把邪恶的迫害的铁机器弄垮，灭邪恶的威风气焰。有同修说，我们修炼人不要他真赔偿，说我已经耽搁了一个多月没打工挣钱了，还要生活，我就真的停止追究赔偿去打工了。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，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执着，愿意放下自己的所有，愿意去担当。只有放下私心，才能同化大法，才能从法中生智慧，才能从法中生正念。放下人的东西，才能有神的东西。谢谢师父慈悲救度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